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2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五千里路云和月，58个日和夜，老同修回忆那段艰苦历程的点点滴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年同修，人们都尊称他为老冯伯，出生于1941年，大连人。1964年支援三线来到我省，在钢厂车队当驾驶员。1996年3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首次进京上访。1999年720中共突然对法轮功开始了血腥镇压，老冯伯一时间懵了，不知该如何护法是好。直到10月初才得知全国各地已有众多的大法弟子纷纷进京上访的确切信息，他问自己，我为什么没去？于是他在10月5日即乘车北上，这是他首次进京上访。到北京后他一露面，即被前来接待的北京同修认出来了，结识后被安置在近郊，后又几经转移，北京同修们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地在邪党魔头的眼皮底下四处寻找前来上访的同修，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提供多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聚集起来，组织学法和交流。交流的中心话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来北京干什么？这一周多的深入学法和交流，对老冯伯来说，真是刻骨铭心，终生不忘。他说，收获太大了，真正从思想上明确了大法弟子当前的三大要求，一是还我师父以清白，二是释放所有被抓的同修，三是还我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交流会议结束，老冯伯就直接去了国家信访办，准备当面陈述三大要求。谁知刚刚走到信访机关大门外的府右街，就被站满街道两旁的警察蜂拥而上拦截，强行抓走，来一个抓一个，集中关押。老冯伯在被关押14天后被遣送回本省，那一批被遣送回本省的上访学员共有23名。回本省后他被送交单位所在区某某区公安分局处置，于11月5日给他一纸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危害社会管理秩序警告，受到一周的非法拘留。第二次进京上访，一个月之后老冯伯第二次进京，既然在京城也投诉无门，无处伸冤说理，还横遭非法抓捕关押，这次到京他不再去国家机关，他准备面向广大群众。第二天上午他就直接前去天安门广场，然后在一块面向广场的地面上坐下来，盘起双腿开始练起静功来，用以表明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果然很快就引来众多路人的注意，围拢了上来，其中就有警察，二话不说就把老冯伯抓走，再次遣送回原省，扔交某某区公安分局，于2000年1月28日以妨碍社会管理的罪名下达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非法拘留15天，于大年除夕夜放回。先后两次进京上访的老冯伯成了当地公安严密监控的重点对象，又正逢大过年的敏感时期，派出所、居委会和单位天天都派人上门打招呼，警告老冯伯绝对不能再进京，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并禁止他离开家门，禁止他与同修往来，并威胁他的家人。为什么要坚持继续进京上访？这时老冯伯早已下定继续进京上访的决心，真是铁了心了。后来有人问他，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他说，什么也不为，就是为了六个字，站出来讲真话。他认为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弟子，在大法被邪恶抹黑时不敢站出来，不敢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天理良心何在？再说大法遭受迫害，大法弟子你自己不讲，别人谁知道？站出来讲真话，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事实真相，就是向全世界证明法轮功在中国依然存在，正在发生，意义非常重大。现在既然乘车乘机进京已不可能了，都被看死了，那么就走， 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身无分文走去北京的决定，为了不被协党觉察，对谁都得保密，连老伴儿女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只能先在思想上做准备。理所当然，出远门走长途，首要的是准备路费。从 A 地往北京，一去五千余里之遥，从南到北，途经五个省区，至少得两个多月的时日，没有足够的路费是不可能到达的。可是此刻老冯伯的口袋里仅有少得可怜的54元钱，这笔钱后来在整个步行赴京的途程中，除了用于买电池之外，因为沿铁路走必须穿越无数长长的隧道，还要在野外度过那么多黑夜，没有手电筒照明是不可能的，分文未用于其他。在瞒着家人，当时家人不理解，又受到监控的情况下，筹措路费很困难，也可能会导致暴露此次行踪。事不宜迟，冯伯此时果断地做出一个大胆的冒险决定，没有路费也要步行上北京。他怀揣一本转法轮，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裤和一条薄薄的棉毯，几个馒头，连雨具都没拿，就在黄历大年初九凌晨4时悄悄离家，匆匆上路了。漫漫长途中的艰辛与磨难。一、如何获得食物？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么没有一分钱食宿费的老冯伯，又是怎样解决这漫漫长途中的每天一日三餐的呢？老冯伯说，他途中食物的最主要来源是靠捡铁路两旁旅客从车上扔弃下的剩余食物。车次多，旅客也多，扔的食物也多，能捡到什么就吃什么，当然尽可能的挑拣比较干净一点的，袋装的，可食用的。在途中他还多次遇到和他一样的在铁路旁的觅食者，多半是农民，一帮一帮的。他还讲了这么一件事，就在我省某某市车站附近，那天我也同一伙农民在铁路旁捡食，正碰上一位寻道的铁路工人前来驱赶我们，他忽然发现了穿着工作服的我，就叫住了我，问道，你怎么也来干这个，也不嫌埋汰，怎么这样窝囊，我都替你害臊。我只好讪讪地走开了，我的脸在发烫，为了安全我什么也不能说，说了他能理解吗？长途中食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向沿途附近的人家讨饭，这对冯伯来说就更难更难了。他是一个很讲体面的人，一个堂堂男子汉，一位技艺精湛的老师傅，一位年近花甲的大老爷们儿，有生以来第一次沿门张口向人要饭，请求施舍，这怎么张得开口？这话又怎么说得出口？这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为了能让自己生存下来，走到北京去申冤，这人总不能不吃饭啊。可是在当时除了捡食讨饭再无别的办法，他说这都是逼出来的。即使在如此困境中，冯伯仍自觉地遵照师父出家弟子的原则去做，饿了只要食物，绝不接受钱和物。唯独有一次主人家无剩余饭食，坚持给了2元钱，冯伯转身就在附近用他买了一小包饼干随手送给一农家孩子。时令已是正月上旬到二月间，气温还很低，吃的是捡来的食物，冰凉且脏，有的甚至过期质变，喝的又是生水。他原本内脏就不好，曾患过10年肝炎，到了出发的第三天就感到胃不舒服，恶心胀气，后来就明显的胃痛，出发后一周不到就开始拉肚子，越拉越厉害，不到一小时一次，拉的全是稀的。有一次他仔细看了一下，吓了一跳，拉的全是血。此后他再也不敢看了，心想这是对我的考验，不管他，开弓没有回头箭，上了路了那就一往无前，坚持到底。这样连续的拉了一个多月才终于止住了，这是老冯伯挺过的第一道关。二、如何坚持继续前行？冯伯认真的回忆说，其实在那次长途中吃的问题还不是最大的难题， 每天时刻都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坚持一步一步顽强地继续往前走下去，别停留的问题。沿着铁路线走是捷径，也不至于迷途。南北各地路况虽然也有所不同，冯博说，总的感觉是这个路都很难走，非同一般，因为人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走在两条铁轨中间的水泥枕木上，坚硬，毫无弹性，前后枕木之间的跨度与人的步幅也不一致，走起来很不适应，别扭，吃力，更容易疲劳，还得穿越数不清的隧道和铁路高架桥等等。连续一个多月的腹泻便血，这人就变得非常虚弱，疲软，浑身无力，站起来头晕目眩，走起来东倒西歪，人瘦的都脱了形，如碰上迎面顶头的大风，可以把人刮得在原地打旋旋。最困扰人的还是双脚双腿的肿胀疼痛，难忍难耐，时刻在揪着你的心。冯博说，实在痛得受不了啊。你想，天天走，走长路，连续走，长期的走，中间得不到一点应有的必要的休整，体力得不到恢复，人就一直处于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的状态，天天从早走到晚，晚上又得不到一盆热水来烫烫脚，以促进双脚的血液循环，即所谓的舒筋活血，夜里也得不到一个安稳充足的睡眠。以上凡此种种缘故，致使冯博双脚双腿始终处于充血肿胀的状态，得不到缓解和消除，每天出发时勉强支撑着身体，等站稳了抬起脚，脚不仅疼痛，而且跟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每跨出一步都得用尽全身的力量。当脚掌每次踩在前方的水泥枕木上，冯博形容说，那感觉好像脚下没穿鞋，脚底板也没有肌肉，是像脚掌骨直接踏在铁块上似的，硬碰硬，硌得你钻心透骨的痛。还有一次脚尖碰到枕木的边缘，一下子把脚的大脚趾盖磕掉了，鲜血直流。在行走最困难的时刻，老冯博就边走边背师傅的《论语》《红吟》，有时坐下来学转法轮或打坐，然后再起身奋力坚持继续前行。铁路干线都是双行线，左右通行，车流量大，列车很多，南来北往，川流不息，日夜不绝，从你身旁轰鸣着呼啸而过，所以一面匆匆往前赶路，一面还要注意安全，因为列车是靠左行驶，占用的是双行线左车道，而行人通常是走在双行线右道或右道外侧，那么后方来车则是行驶在人的左边车道，人车各走一边，无需防范，而前方来车是从人的正前方迎面开来，应多加注意，但也容易及时发现。可是在特殊情况下稍有不慎，什么意外事故都有可能发生。老冯博在途中就出现过两次险情，第一次险遭车祸，那是在湖南境内，已过了怀化，时间是正月中旬，他正行走在一个山峦起伏的地带，出了一个隧道又进入一个隧道，阴天，靠近傍晚，天空要亮不亮的，阴沉沉的，这时他正走进一个道岔，走了一整天了的老冯博累得连脚也抬不起了，一不小心被略高于地面的道岔中间的横梁绊倒，跌得很重，双膝剧痛，趴在两根铁轨中间挣扎着爬不起来。正在这时，山野间突然响起了火车鸣笛声，闪动着火车大灯的光亮。不好，冯博急忙仰起头来看，只见百米外刚刚从隧道山洞口钻出的一趟列车开着大灯正朝着他疾驶而来，他猝不及防，心里一急，人更加瘫软，手脚都使不上劲儿，站不起来，爬不动，连滚也滚不动，一时间挪不了窝，背上压得鼓鼓囊的包袱也使他难以动弹，此刻说什么也来不及了，眼看就要……正在这时，冯博大声地从心底里发出喊声，李洪志师傅救我，李洪志师傅救我，顿然间分明有一股浮力把他的身子托起，飘越过了左边铁轨，然后就飘落在道旁的小路上，缓缓地落座下来，如梦境一般。 过了好一阵，冯伯才清醒过来，回味刚刚过去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刻，心中无限感激地说，这完全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呀。老冯伯永远记得那身子飘起来的感觉。第二次险情就发生在一周后，已是湖北省地境，也是一个阴天的傍晚。这时他想要从双行线的右边横跨过左边的双行线，到铁道外的小路上走。他说，我很认真地先看了一下左后方，并未看到后方有来车的迹象，然后一点也未停留，快速地接连跨过几道铁轨。当双脚刚刚踏下路基，人还未站稳，一趟像是从天而降的特快列车从后方开来，与我几乎是擦身而过。列车携带的热风，那巨大的冲击力几乎要将我卷起，就差那么一丝一毫，真是生死就在那毫发之间呀，太危险了。这趟车也是鸣着笛，开着大灯，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现呢？沿途还要穿行上百条铁路隧道，其中有两条特长超过5000米，隧道洞口有武警日夜看守，禁止行人通过，只得翻山越岭绕道而行，每次要走1天半，从清晨到午夜方能到达隧道另一端的出口处，要多走许多冤枉路。山路很难走，很荒僻，有的地方没有路，几十公里没有人家，边走边找路。在整个步行进京长途中，还要经常注意提防，避开各地公安和大量解访人员的盘查，越靠近北京盘查越紧，尽量远离他们，回避他们，也经常为了绕过他们而多走路。当然另一方面，沿途搭乘便车的机遇也还是有的，这可以少走不少的路。冯伯说，步行到了河南许昌就上了国道，在华北大平原的国道上，他就遇到了好几起开着货车或大拖拉机的好心司机们要带他一程，但都被冯伯婉言谢绝了。冯伯明白吃苦才能消业，已经迈出了步行进京的步子，那就一走到底吧。就这样，冯伯一直没有搭乘顺道的便车。三，如何解决露宿的问题？老冯伯在途中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莫过于每晚露宿的问题了。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时刻，他就感到没着没落的，有点凄惶，不得不犯愁，今夜栖身何地，今夜如何度过？中国没有免费的住宿，他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亦无亲朋好友处可以投宿。他走在路上，吃在路上，现在也只有宿在路上了。天晚了，他只能在铁道旁不远处找一处可以遮风挡雨之地过夜。一位花甲老人独自一人于沉沉黑夜的荒郊野地里夜行夜宿，不是一时半刻，也不是一夜两夜，而是几十个漫漫长夜啊，这在一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是如何艰难地度过这几十个漫漫长夜的呢？详细的具体过程他已记不得了，他现在只记得最好的夜宿处是铁路小站，但不是持票候车的旅客根本就不让入内，一路上仅仅只有3个小站发了善心，没有阻止他入内休息，可惜也只有3个晚上。再就是如果能找到铁道旁未被拆除的废弃值班室也算幸运，虽然门窗都没了，上有顶，还有3面墙，找些干草铺一下也可以凑合着过一夜了。走长路的人走得太累了，能坐下来歇一会儿都感到是莫大的幸福。一到晚上，人困得睁不开眼，太困太困了，只要有块地可以躺下身子倒头就睡着了。但是冯伯说，铁路隧道可不能睡，那不间断的过往列车带来的阵阵寒风，还处在1年的前3个节气，风特大，隧道内的声响也大，震耳欲聋，根本不能入睡，也只有在暴风雨或雷电交加之夜暂时进入避一下，但不能久停。在湖南湖北的农村稻田里，有临时搭起的打井棚，内有水泵抽地下水浇田，3面有席子拦着，就是地面太潮湿甚至积水，如果能找到些砖石垫出一小块地，就可以坐着或倚靠着过夜，总比待在露天底下强。 也比站在人家屋檐下打瞌睡好多了。反正只要不下大雨就比较好过，因为人太困了，只要能有一块干一点的地面，如树林里有块枯草的地，灌木丛，农家的草垛，都可以钻进去睡上一觉。有人问冯伯，夜间碰到过坏人没有？有那么一次，他说，是在沙市的一个远离车站的郊外，天已黑了下来，他仍然没找到宿地，还在铁路旁踽踽前行，突然身后出现一大群暴徒，有十余人，为首的一个大汉手持一根铁棍，大喊站住，然后举起铁棍凶狠地说，快把钱拿出来给我，快。冯伯说，我是要饭的，哪有钱，今晚连个窝还没呢，有钱能这样吗？大汉看了看他那样，瞪了他一眼，滚。这伙人悻悻地转身走了。这伙人都很年轻，也就是十几二十岁。也有人问冯伯，您老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夜里在荒郊野外就不怕吗？冯伯说，也怕也不怕，要说一点也不怕也不现实。冯伯说，他在整个途程中没睡过一夜囫囵觉，经常于深夜的寒夜中冻醒，在噩梦中惊醒，醒来感到是那样的无边黑暗，孤苦无依，是那样的无奈无助，提心吊胆，惊恐不安，有时甚至是毛骨悚然，这当中又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冯伯又说，但我又什么都不怕，怕我就不敢离家出走了，因为我有师父，有师父管我，我是真修弟子，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我怕什么？为了减轻夜宿之苦的心理压力，冯伯也曾经改变过他的生活方式。在进入北方地界后，他发现虽然还是农历二月间，但只要天晴，白天气温就高，而北方又常是晴天，于是他白天中午之后在路旁随便找块地就倒头睡下，夜间赶路。途中奇遇和到京时的心态。老冯伯的以上这段经历距今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如梦，冯伯又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很多事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是这其中印象最深，至今记忆犹新，令他念念不忘而又多次说到的却是这二者，一是那次途中的一系列奇遇，二是几次到达北京时那种独特的心态的感受。列举奇遇中的几例。一例，为了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出这样的远门竟然没带雨具，又无钱在途中购买，上路后冯伯突发奇想，如在路上捡到一块雨布或是雨伞就好了，他在途中多了一份留意。果然还没走出本省地面，就在一个隧道工地捡到一块旧塑料雨布，随后又在道旁一个垃圾堆捡到一件旧雨衣，洗净后穿上，既可在风雨中前行，又可御寒。夜间雨布铺垫，雨衣盖身，途遇几次暴风雨都得以安然度过，这可真是心想事成，喜出望外。二例，步行途中仅靠捡食和乞讨为生的冯伯却没有断过顿，从没有饿过肚子，这难道不是奇迹？冯伯说，他的食物袋从未空过，总是有富余的食物在里边装着呢。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时全天拾到的食物都是清一色同样的食物，比如今天捡到的全是包子，明天一早捡到馒头，全天捡到的都是馒头，后天捡到的都是肉，简直太巧了，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可是这样的事前后竟有八九次之多。他有一次在途中坐下休息时，把食物袋中尚存的食物一样一样分类，在路旁摊开透风，检查有坏的没有。他一看，品种居然有七八样，不仅有肉食，还有卤鸡爪、鸡蛋、鱼、饺子、包子等，那么丰富，好像是在会餐，他自己也乐了。三例，他记得在湖南，那一天已时过中午，还没讨着午饭，心想顿把饭没讨到也无妨，就继续往前赶路。正走着呢， 发现前方铁道外侧一方平整的地面上摆放了三大堆面条，上前一看，是那种蒸熟了冷却后又用油拌了的面条，南方叫凉面，黄亮亮的，油性还很大，干爽爽的，很新鲜，也很干净。这么好的面条，这么多，怎么扔了呢？看看周围，远近都没人，他不再琢磨，就把那三大堆面条的中上层全部装走了。这面条很好吃，连吃了三天还剩下不少，坏了可惜，就都送给了路遇的一个农妇。那个农妇看了面条，很诧异地问，哎呀，你从哪弄来那么多这样的好东西呀？告诉他是从铁路旁捡到的，他说，我咋从来都没捡到哩？四例，冯伯说，在湖北境内，农历二月间的一个下午，道旁一户农家正在举行婚宴，屋里屋外摆满了20多桌酒席，很喜庆。他上前只想要一点吃的就走，而这家主人豪爽大方，居然请我在宾客席上用餐，令我非常感激。五例，有一天到一户农家讨饭吃，这家比较贫寒，只有兄弟俩，哥哥在外面干活，弟弟在院内编筐。正是中午时分，弟弟听我一说，立即放下手中活，就进屋给我端出一份现成的午餐，一个大馒头，一碗热乎乎的菜汤，拂面还有一个荷包蛋，让我坐下吃。我正吃着，在外面干活的哥哥回来了，弟弟随即从屋内又端出同样的一份午餐给哥哥，就又坐下低头继续干他的活。哥哥问他怎么还不吃，弟弟看了哥哥一眼，什么话也没说，一直到我吃完了饭，向他们道谢告别时，都没见到他弟弟吃午饭。我心下明白了，弟弟的那一份午饭给我吃了，而他自己饿着，我当时愧疚得无地自容。六例，在行乞途中，冯伯还遇到这么一件事。在河南一户有铁栅门的院子，时间是上午，栅门开着，院子内有一位青年妇女，紧挨着她旁边的是个7、8岁的小姑娘。我上前陪着小心说，你好啊，大妹子，我是过路的，不好意思，请给我一点吃的吧。她连声说，没有没有，边说着边准备掩门。这时那个小姑娘以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一面喊着，妈妈，给她一点嘛，给她一点嘛，边喊边拉着她妈妈的衣襟摇晃着，不停地央求着。妈妈的心软了，说声等等，就牵着小姑娘进屋去。接着只见小姑娘双手端着一碗汤出来，小心翼翼的，哆哆嗦嗦地递给了我，是一碗稠稠的银耳汤，还冒着热气，碗还有点烫。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双眼模糊了，这是我在讨饭过程中唯一的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这些奇遇不是偶然遇到的个别事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它不是一桩两桩绝无仅有的事，而是一系列的，而且都是那么奇特，都是那么超常，无法解释。冯伯最后归结为，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有序的安排，是师父对弟子的精心保护啊。几次到达北京时，那种独特的心态的感受。1999年720后的北京，遍地星云，满街狼犬，暗无天日，阴森恐怖。但是异常的是，老冯伯前后三次进京，每当他双脚一踏上北京这片土地，就感到内心变得非常的平静、纯净和踏实。用他的话来讲，那心就像一碗澄清的水。面对邪恶，冯伯不怕、不急、不慌，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站出来，其他一切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什么都不再担心了。完全豁出去了，从未有过的那种完全忘我、超脱的思想境界。一直不离身的驾驶证、身份证，就在他第一次进京时就扔在北京了，根本就没考虑还会不会回去。结语：老冯伯当年身无分文走北京之行，历时58天之久，终于如愿以偿地到达了北京。这58天之中，没有在饭店买过一顿饭，这58天之中，没有住过一宿旅店，这58天之中， 也没有搭乘过一次便车。这58个日日夜夜，他都在路上。这58个日日夜夜，是他孤身一人，历尽千辛万苦，承受多少磨难，度日如年的，一分一秒的艰难的度过来的。从 A 地到北京，全程5000多里，迂回曲折，绕道而行的还不算在内，平均日行近90里，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 A 地自己的家门口，一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这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毅力，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老冯伯把这一切归结为大法的威力。他说，正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才敢做出那样大胆而又冒险的决定。正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才会有那么多的奇遇。正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才能在磨难中一次次的转危为安。感谢师父，感谢大法。遭遇和结局。老冯伯步行进京之后的遭遇与第二次进京的遭遇一模一样。当他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感慨万千，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立即进入打坐练功状态，一会儿就招来一些观众。还未等老冯伯开口说话，就被一伙警察扑过来，当众把他架起来抓走，立即遣送回原省。纵然如此，因为老冯伯步行进京上访的事迹感人至深，动人心魄，在当地反应强烈，极大地震慑了当地所有的相关部门，他们对老冯伯实施报复性的残酷打击迫害。于是等待冯伯的先是3年非法劳动教养的苦役和酷刑，紧接着又是4年地狱般的牢狱铁窗生涯，面临的真是如师父讲的，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摘自红银，苦其心志。冯伯全凭着100%的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一切磨难都闯过来了，终于在2008年11月4日回到了家中。这20年来，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直在持续，而冯伯的站出来讲真话的正义行动也一如既往的一直坚持不懈。时至今日，冯伯老当益壮，壮心不已，也更加勇猛精进不已。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化解了我对前夫家的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3日。我是一名80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回首少年时代的我，就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没有挫折，没有磨难，在一个令许多人羡慕的富裕美满的家庭中逐渐长大。1996年，我的父母先后修炼了法轮功，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在他们身上展现，令我惊讶。更可贵的是，修炼大法后，父亲不再烦躁易怒，在充满着权钱利欲的伤害中坚守回归了的道德，令许多人感佩。母亲成为了医院里少见的医术精湛却不拿红包与回扣的好大夫，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我那时正准备高考，就在最后冲刺的那几个月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世界从此打开了另一扇门。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和父母熟识的大法弟子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我也失去了公开信仰和修炼法轮功的环境。这个时候，男友走进了我的生活，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下，他对我修炼大法的理解和支持让我觉得难能可贵。大学毕业后，我俩很快结婚了。丈夫出生在农村，家徒四壁，公公婆婆是地道的农民，没有文化，这和我的家庭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我们全家修炼， 父母和我都努力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碰到矛盾我们都找自己的不对，对丈夫一家非常包容。后来丈夫去读研究生，家庭生活基本靠我的工资来维持。丈夫研究生毕业了，原本以为他回来了能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家里生活会好一点，谁知他没跟我商量就突然决定要把他父母还有80多岁的奶奶从农村接来与我们一起生活，这使我的负担更重。起初我觉得很委屈，觉得他太任性，这么大的事完全不与我商量，不尊重我。后来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照顾公婆，包容他们才对，所以也就面对了。从此我开始了一家六口四世同堂，两对婆媳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奶奶年龄大，行动迟缓，公公不适应城里生活，长期郁郁寡欢，婆婆脾气暴躁，发起火来不依不饶，家里的门锁都拧坏了两个。丈夫性格固执也懒散，下班就是玩电子游戏，而我的工作非常忙，每天回家面对这样一个大家子，有时觉得真难。每当心里苦闷的时候，我就想着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话。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遇到矛盾我就强忍着，忍得很苦。那时我学法少，不精进，也不知道向内找修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而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执着心放不下，强忍是我的内心聚集了很大的怨气。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对大法的理解太肤浅了。尽管我是带着怨气这么忍着，还是让丈夫看到了我修大法的好，他对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也认同。他知道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如果我不修大法，就不会有他们全家在城里四世同堂的生活。是啊，如果不修大法，我这种从小养尊处优的城市独生女怎么能包容这一大家子人。然而对中共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中，更大的家庭风暴还是来了。公婆受邪党宣传的影响，特别是公公不信神佛，对大法弟子讲真相不理解，更担心邪党迫害会影响我，特别是影响自己儿子的前途。在我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向世人讲真相被构陷，婆婆目睹了我父亲被警察带走，我们被抄家，感到很恐惧。我每天回家看到的就是公婆那双哭丧的脸，埋怨我们修大法，埋怨我父亲讲真相，甚至不愿让孩子接触我的父母，丈夫脾气也越来越大。我能理解他们受到的压力很大，那时我和母亲承受着邪恶的威胁恐吓，还尽力抵制邪恶对父亲的迫害。为了不让丈夫一家担心，我每天还是保持着笑容，开朗地面对他们，希望缓解他们的压力。慢慢的，公婆也就不说什么了。一年以后，父亲平安回家了。就在一大家人齐聚一堂的时候，丈夫竟然高调地告知我，他找到了更好的对象，他要和我离婚。还没从父亲受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丈夫这不可思议的举动如当头一棒，让我头脑一片空白。不仅如此，丈夫还在朋友圈中数落我让他多么的不幸福，而对自己出轨只字不提。公公对丈夫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离婚没什么，还真觉得我在影响他儿子的前途，他儿子应该有更好的追求。震惊、 委屈、怨恨，感觉被欺骗，自尊被践踏，不知有多少种痛苦的情绪如洪水决堤似的一下涌上心头。那时我只有我是大法弟子的这一念了，只知道再苦再难都不能肆意妄为。我没有崩溃，也没有报复丈夫出轨的丑行，我保持着最大的冷静与他沟通，也坦诚地与那个女人见面。然而丈夫还是执意与我离了婚，但那个女人却很快离开了他。我内心感慨万千，大法红传，师尊慈悲，丈夫全家也在大法中受益了，但在共产邪党的恐怖高压下，还是无奈地将良心掩埋，而我却感到无能为力，真觉得内心很苦，慈悲的师尊加持着我走了过来。离婚后，我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住，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祥和。没多久，前夫再婚，又生了一个女儿，而公婆已回农村老家。在这之后，前夫一家生活的并不好，他炒股欠了十几万的债，给女儿的生活费也经常拖欠。公婆回到老家，整日为儿子担心，身体每况愈下。我知道是因为他们对大法抵触，才有了这样的境遇。我只是觉得无奈，心里带着怨，基本不愿与他们来往。公婆在电话那头多次表示想见我的女儿，我都支支吾吾回避。其实我知道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但终究心里放不下。一次父亲跟我说了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和我家熟悉的一位老阿姨，丈夫是大老板，但在外面一直包养着一个女人。老阿姨没有发难。一天，她丈夫又准备去那个女人那里。老阿姨递给丈夫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她丈夫转交给那个女人，希望她承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她丈夫当时就流泪了。在这之后，无论邪恶怎么骚扰老阿姨，她丈夫都保护她。听完之后，我也落泪了。记得有位同修说，在大法中修善，可就是看不到一点回报，你还要不要去付出，去为善呢？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大法弟子修真善忍，无数同修在巨难中放下恩怨，讲真相救人，修出的是怎样的胸怀，怎样的善，而我还在私怨中打转，真是太惭愧了。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我想，法大，宇宙大法吗？能够化解一切，只要敞开心扉，只要能够宽容，我想什么都能够改变。我想要想改变别人，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要想改变自己，我就必须在修炼中精进起来。我开始每天大量的学法，沐浴在法中。我感到自己的怨恨越来越弱了。我知道这还不够，我必须要用善行去面对前夫一家。前夫接女儿去玩，或者是去他家住，我提前安排好。逐渐放下担心和顾虑，女儿的旧衣服、玩具、书籍，我也定期让前夫拿走，送给她的小女儿。女儿说阿姨很高兴，妹妹很喜欢，还说阿姨对她也很照顾，给她洗澡、洗衣服，也带她玩。一次走到蛋糕店门口，正巧看到前夫一家和女儿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地向这边走来。我的心还是拧了一下，但我马上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能面对。我没有躲闪，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前夫有些尴尬，但他的妻子微笑着回应我，一切都很自然。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中修善，我的怨恨逐渐消散了。后来在母亲的鼓励下， 我决定亲自带女儿回农村看望她年迈的爷爷奶奶。这个决定震惊了我的朋友圈。朋友知道我修大法，还是劝我说，你想清楚啊，他们当初怎么对你的，如果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去面对了。我说，这么多大法弟子都能用善良化解恩怨，我也一定能做到。话虽然这么说，对我来说还是一段放下自我、心灵升华的过程。第一年假期，我去北方探亲，正好路过前夫的老家，我只带女儿在老家住了一天。虽然只有一天，感觉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心里的怨气还是很强，我还是忍住了，也只能说是勉强面对的吧。和公婆没说什么话，不过就这短短的一天，公婆还是很高兴。回来后，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带着这个怨恨心，我怎么化解矛盾，证实大法呢？我还需要改变。第二年假期，我又带女儿去看二老。这次公公被检查出严重的血栓病，走路气喘，走出胡同都困难。奶奶九十好几了，只能卧床，全靠婆婆抱上抱下的伺候。看见他们这样难，我开始体谅他们。那几天我天天给他们做饭，家务也帮婆婆搭把手。我再次鼓起勇气跟公婆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给世人带来的美好。我送给公公一个护身符，这一次他笑着接受了。婆婆把护身符放在公公的枕头底下，临走时我嘱咐他们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公说，好，我记着了，每天起床就念。我回家后，婆婆打电话告诉我，公公真的每天早起就念法轮大法好。后来我打电话问候公公，下次我再来看你，你想学功吗？公公说，行。第三年假期，我再次带女儿去看公婆，当然还带有一个宝物，就是装着师尊讲法教功录像的 MP4。在老家的那几天，我每天教公公练功，婆婆看公公学功很认真，乐了，对我说，孩子呀，不管你公公能不能坚持练，身体能不能好，就你这份孝心，我们都满足了。五套功法公公很快就学会了，抱轮一次就能坚持半小时。我还陪公公听完了师尊广州讲法的第一讲。一天傍晚，公公用仪器测自己的氧饱和度，突然高兴地嚷起来，正常了，正常了。我和婆婆乐地跑过去看，我说，大法神奇啊。公公连连点头，公公还关切地询问我父母的情况，后来还安慰我说，江泽民那些人欠下的这些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公公真的改变了，我真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临走时，婆婆送我到车站，说，谢谢你带孩子来看我们，街坊邻居都说你这孩子有良心啊。我说，我们全家修大法受益了，希望你们也能受益。前段时间婆婆打电话说，公公这半年身体有了很大的改观，心情愉快了，不那么气喘了，走路能出胡同了。公婆对大法态度的惊人改变也令我震惊，真是体验和目睹了师尊的无量慈悲。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大法修炼者的善有怎样的力量，我终于有了一点点的体悟了。大法弘传世界，师尊无量慈悲，善解无数冤怨，让无数世人身心受益。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只有带着这样纯真无私的善，才有力量，才能改变人心，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 弟子叩谢师尊慈悲苦度，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下乡讲真相的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9日。我是辽宁山区的大法弟子，今年57岁。近几年，我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无论是严寒酷暑天，我们跑遍了附近乡镇的大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每次都能劝退两位数以上的人，有时过百人。两变态度终得救。2018年8月的一天，我看见一位大约60岁的大哥坐那儿乘凉，我面带微笑地走上前去打招呼。大哥您好，在这儿乘凉呢，你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退完了。我说太好了，祝您幸福平安。突然他一下变脸，忽地站起来，眼露凶光，拽着我的胳膊大声说，走，咱俩上公安局去讲。你们别老偷摸的讲，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反对共产党，我就是党员，谁给我讲我都不退，我们家世代都是党员。我平静地看着他，不惊不怕，不被他带动，心里发着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解体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他拽着我的手渐渐地松开了，我微笑地对他说，大哥您别生气，我是修炼人，我师父教我做一个遇事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我要和您动气，我们不得吵架吗？您想，今天有37度的高温，这么热的天，谁不知道在家待着舒服啊？那我上哪儿去遇见您呢？这不是缘分吗？我是要告诉您天机，就是让您在未来的淘汰中共的大劫难中能留下来，有个美好的未来，只想为您好，不图您金钱分文。他渐渐地平静下来。我说，大哥，您的脾气这么急，对嫂子好吗？他说，好啊。我说，那您就是脾气不好，但对媳妇儿好的那种人呗。他笑着说，是。我说，那您还是很善良的。他说，还是你善良，你很善良。我说，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还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多残忍啊，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的罪恶。善恶有报是天理，您说上天能不惩罚他吗？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藏字石等，他终于改变了态度，说，好了，我明白了，我退。我说，那我就给您起个化名，叫顺义，顺天意好吗？他说，好，谢谢你。我说，不客气，下回我们有缘见面，咱再接着讲。在师尊的看护下，我平安地脱身，也使这个生命得救了，谢谢师尊。下乡讲真相，救众生。有个同修是推销化肥的，一天他来找我说，我们俩结伴，利用推销化肥去乡下讲真相行吗？我说，行啊，太好了，这样我们就不用愁和人家打招呼了。我们准备了各种真相期刊，和司机同修配合来到乡下。我们挨家挨户敲门，先介绍化肥的性能，因大部分都是老客户，同修和他们都很熟了。接着我们就问，大哥或老弟，
您了解法轮功吗？三退没有。有的说早退了，全家都退了，有的说还没退呢。我们就给他们真相期刊，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基本真相。有的人会说，共产党多好呀，还给免农业税，还给补贴。我们就给他们讲，上天在救人，你看懂了吗？里面的内容。虽然中共免了农业税，但很多不合理收费仍存在，而且逐年不断提高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如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这些增加的费用早已超过少收的那点农业税了。农业补贴是象征性的，农民吃了大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了不让农民吃亏，采取农业补贴的办法，补贴率很高，高到种田和经商能够获得同样报酬的水平。中共政府把穷人吃饭的问题基本上强加给农民来承担，表现为农民种一年的地不如出外打一个月的工，而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贪腐官员一天的收入。大家听后就没什么说的了，我们再帮他们三退。我们一天走了三个村，退了40多人。乘客想知道大法真相。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场众生全都配合的讲真相。2018年3月份的一天，我看到一辆通往乡下的大客车已坐满了乘客，但还没发车，我就背着真相期刊上车了。我先拿着介绍化肥的资料说，大家好，你们买化肥了吗？看看这个化肥介绍好不好。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我转回身，看到身边站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笑着对我说，别讲化肥了，我们都买完了，你快点给我们再讲讲你们那个吧。我笑着说，我那个啥？他说，就你总给我们讲的那个大法。他并指着车前边对我说，你干脆就站那儿给我们讲。我看着他说，大哥，你真是太好了，你今天的善举会给你带来福报的。他说，我们都愿意听，我都退了，你再给我们讲讲。我就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江泽民怎么利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还有藏字石。我一边说一边拿出明慧画报翻开给大家看。我说，大家看，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我们国家邪党还在迫害法轮功。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邪党一定要遭到上天的惩罚的。中共邪党是什么呀？那不就是由党团队人员组成的吗？所以他的成员都会跟着受牵连的。我们要想保平安，就唯有退出了才平安。当时就有3个人退了，有的早就退了。有个人说，你把那个本给我们一人发一个，我们回家看行吗？我就给他们一人发了一本真相期刊。这时那个让我讲真相的大哥又大声说，好了，我们听懂了，你再给我们唱首你们的歌呗。当时我感到很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讲真相还没有遇到让我给唱歌的。我有点犹豫，又一想，这是给世人展现纯正的大法弟子歌曲的多好的机会啊。我马上说，好，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得度》吧。这时大家的目光一起投向了我，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落落大方地唱了《得度》，大家都露出了微笑。这时售票员上车了，说，好了，你也讲得差不多了，我们也要发车了。我说，好，谢谢您。我笑着挥手对大家说，再见，祝大家身心健康，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家也笑着祝我幸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